Nyāng jī chīmbō, tō tēn hī mī hī jāng zōng nī mō lōm chīmbō ngāb jāb tā bā bār kā rā tā ngōng chān tō shīn mō tō tōn bā tā jī chāng lā shīn hōng tsā rō lō hōng chīmbō shī bā shā kān jī tē nī hō sū tō jī wā jī rā tā shī yō khā tā shā zāb lōm tā jī tā mbā xā rā jat bā rīn jī jī mī lōng bā lā shīn hōng tsā rā mā bī sāng kīm chān rō nyōng lā yī kā rā kān tō zōng bō yā mō nōm nā bā rā shā chī jī jā yīn chān lī dzān dzā bā jāng lā mī jā lā shīn hōng tsā rā lō jī mī dzōn chān zōng bā tī rā yī wā yī pān tsō lā bā sāng jī yōn dān tsō hō yī pān tīm jōng nī rīm bō chī rīm chō khuā rā dā nab lā mā rā shīn hōng tsā rā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柔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好，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在讲不共内迁心。内迁心当中呢，在讲大乘之根本法菩提心。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修炼四无量心，这呢分五个内容，其中前三个内容讲了，今天从第四课，也就是修学四无量心开始讲。那么修学四无量心呢分四个内容，第一呢就是七法引导，第二呢就是一着即灭朗巴的念珠开始修法，第三呢就是教诫断除恶行，修习习行，第四呢就是习行标准相。那么首先讲第一七法引导，那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对于天下的好事应该怎么看待呢？该起怎样的心呢？大家需要知道，这里呢有正义和邪恶两种，其中正义的心就是上圣的，往开发大菩提的方向走，而这个邪恶的心呢就是下堕的，往藏蔽佛心如来藏的方向走。所以呢前者成就自己，而后者呢就是毁灭自己。那么面对好事要看成自己心中的好事，好比面前一朵花，要把它看成自己心中的花，而不是心外的花。这朵花开得很好，就应该欣赏，这是植物的花。世间各种好事，实际就是开了各种的好花。如果把它们都看成自心自外，那就会成为跟自己对立的法。那么以深重的私欲见到他好我没有就不愿意，这样就起嫉妒。如果看成自己心中的法，他好就是自己好，那自然就会有一份悉心有一份信上，有一份祝福。那么以这个比喻就很容易通达，该怎么来修习心和怎么尽量开展习心。那么扩展开来，就像在春天看到花园里万紫千红，一朵朵花呈现出妙色，都应当欢喜赞叹欣赏祝福，这些都是自己心中的话，全是心中的美景，当然都要去支持他成全他，而且呢让这种善心充分的发出来。愿春色满园，春光常驻。当我们对于这样的景象不见外见内，而且当成自己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会出现细心，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性里面本有信心，它就是原好事常在、原好上加好的心，是一个天然的本性，它是愿世间都好，是一种光明的心态，是一种祝福的心态。如果愿世间发生天灾人祸，愿别人倒霉而心在落祸，那就是病态的心理，这个呢要分辨的。那么从差别中类来说，世间出世间各种各样的好事，比如相好啊、福德啊、智慧啊、才能啊、力量啊、权势啊、受用啊、快乐啊、家庭美满啊、事业圆满等等等等，这些好比世间花园里的百花开放。当心中呈现出这些花的美景的时候呢，完全没有差别，对于所有这些花都有一个由衷的欢喜、由衷的祝福。愿每朵好花的美好都常在，愿每朵好花的美好都提升，愿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都达到最好，就是这样一种心。这样就会知道细心的宽广度。实际上在我们的真心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世出世间所有因与果的美好，都应当看成是自己心中的美好。见到美好，自然的反应就是欢喜，自然的善缘就是愿它常在、愿它提升。而这样的善缘突到极致，那就是愿所有的美好都常在、都提升、都发展到最好，就是这么一种本性的流露。它实际就是我们本性里面的功德，本性上的妙用，应当这样来体会。那么这样再结合到佛法方面，出世间想戒定慧，还有三十七菩提分、凡愁力的种种功德，每当他人呈现一种佛法的功德时候，就是看到自己真心里有一朵佛法的妙花开放了，要由衷的欢喜、赞叹、祝福、祝愿这美好常在、美好正上，祝愿吉祥圆满。这样脱站到出世间佛法的所有方面，看到十方世界当中任何一个修行者出现任何一种修道的功德时候，知道这些都是自心中呈现的一个美好，就都修习心，都由衷的祝愿这个美好常在、这个美好正上。然后呢，就是遍济到法界所有众生，愿他们都有这样的美好。相反，要看到面对广大心量中出现的各种美好的现化，如果这个时候是我冒出来了，那就跟众生形成对立了，自己遵从这个自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呢，感觉自己这朵花现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就会想方设法把对面的这朵花拉掉，或者呢自己抢先一步站在它上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邪恶。那么这样形成习惯以后，会有无量无数的蔓延。凡是看到百花园里面有什么花，就感觉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就要抢先一步，或者呢就想把它打灭，最后发展到像个凶手一样，看到一朵朵花就想用子弹一个个把它打掉，然后献出自我来等等。那么像这样以自我、以私欲为出现竞争嫉妒的心态，它就像病毒一样会染污整个身心系统，使它变成一个邪恶的系统、变态的系统，从中呢会出现无量无数的罪恶。如果懂了这个比喻，那么下面所有的内容就都会 通达。所以呢，我们首先就讲了一个启发引导的内容啊，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就讲第二，依照念珠开始修法。这呢分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有缘习心修法，第二呢就是无缘习心修法。首先讲第一，有缘习心修法，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所缘心相，第二呢就是次第。那么首先第一，所缘心相，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其此修习细心，愿相以为忠心告归，有缺有失有才又能你等的终身，在三取经中甚信喜乐，书名面仓，眷属众多，受用奉允，对此无有精准心和嫉妒心，心相愿你更加圆满的具有真上圣的美好神德，具备平安圣悔等的诸多圆满。如果其他众生都能处在这样的位置，那才让人欢喜呢。如此凡夫修行，那么意思呢就是修修良心，首先重要的是要升起感受，这个呢又要有切近的方式选择我们自己容易体会的现象来修持。比如在人间某个人的名誉很好，由于前世修集广大的善业，这一生中饱干得山区的人士，别报呢有特别优越的条件，比如说出身高贵啊，有权势啊，拥有大财富啊，非常有能力等等等等，在山区人间有身心眷属受用生命哎，这四个方面的安乐乡，他一生过得逍遥快乐，眷属众多，子孙满堂，又有很多高居的无语享受，种种之居应有尽有，寿命的相续又很长，正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是让人们非常羡慕的对境。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具例说明修的夙愿，是指某个居住安乐的众生。这样我们就明白修这个细无量心的时候，他的所缘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接着呢，看他的心相，就是面对这样居住安乐的众生，没有竞争和嫉妒的心理，不是要跟他相争，也不是没法容忍这个圆满，而是呢有一个愿他不离此安乐，而且好上加好的一种善良的心。这里说到愿你更加圆满的具有真上圣的美好圣德，那就是指愿他所具有的权势财富等等都不断提升，有更高一层的福报享受。这里说到具备平安圣悔等，就是指一生当中没有什么灾难损害，平安顺利，而且有很殊胜的智慧。此外呢还包括比如说健康啊、相好啊、人缘啊、事业等许许多多的圆满。这里的圆满呢可以指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等等各个方面。精神财富里面呢又包括比如殊胜的行财、殊胜的色财、殊胜的定财、殊胜的慧财等等七圣财，还有呢就是慈悲喜舍等善心，顺佛法而行，富有文思修等等的发财，可以从各个方面来想。那么这样的心与前面形成鲜明的对比，精准心就是想他有那么好啊，我也要有那么好，就成了这样竞争性的一个状态。嫉妒心呢就是他这么好压迫了我，没法容忍， 要把这个圆满孝悯等等。而这里是一个先善的心，也就是愿他有这样的吉祥美好，愿他永远不离，还蒸蒸日上，能够更丰足的具有，更殊胜的具有。再者，这个细心还要尽量拓展开来，愿一切众生来修，也就是如果所有众生都能得到这样的安乐，都能拥有这样的功德，那才让人欢喜呢。比如见到一个人拥有各种美好的生活安乐的状况，这个时候就想，如果所有人都能像他一样过上美好的生活，整个世界都提升到太平盛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每个人都身心快乐，犹如圣贤，寿命绵长，子孙长生，家庭兴旺，拥有丰富的智具，拥有殊胜的智慧、力量、信心、慈悲等等的功德，那才让人欢喜呢。要有这样一种美好的境界哦，这样我们就知道细心他的所愿，他的这个形象就非常非常一种开心的、欢喜的、美好的境界啊，这样需要理解。那么这就讲到了所愿和形象，这个有缘细心的修法，首先讲了细心他的所愿，他的这个形象。那么接下来呢，有缘细心的修法呢，有次第的，所以呢，开始讲第二次第。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再者，首先对于容易生信的经，如亲人好友等，原作他所具有的功德安乐，修习细心。相续中升起细心之后，再对中品者修习，然后对损害自己的愿力，特别是自己嫉妒之处的众生，如此修习。这也是首先从根拔出不能容忍他者圆满的恶行，然后对居住安乐的一切方面修习殊胜细心。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修细心，按照先易再重再难的次第逐渐的发展，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看重的人容易生起乐意，他好的善心，所以呢最先修。对一般人既没有爱重的心，也没有不爱的心，其次修行。接下来呢，自己排斥的怨家和嫉妒的对象最后修。为什么呢？因为啊，凡夫的心态是谁害过我，只怨他倒霉，不怨他成功；谁当住自我的视线，只怨他早点走开，尽快远离他的圆满，是这样的一种病性。所以呢，这是最难的，放到最后。总而言之，按照从易到难，从小到大的次第来发展细心，哎，这是修心的次第。那么针对后者，这里教诫首先要排除伪品，才能顺顺利利的修出真正的细心。修细心最难的地方就是这里，他自己障碍了细心，对方是加害自己的敌人，成了敌对面，见到他圆满的时候，自心就非常不愿意，直接障住了细心的流露。或者呢，对于所嫉妒的对象，不愿意他那么荣耀光鲜，这个恶心就障住了欣赏他、祝福他的善心。所以呢，一定要从根拔掉这一类不好的恶心，然后呢，才对他身上具有的各种安乐的方面修习殊胜细心，这是次第上的开始。那么下面讲第二无缘细心修法。原文当中这样说道： 幕后与无言中暗中。以此来就是观察其心的境，也就是一切众生是无而妄现的，犹如幻世。在三摩地王经中说，譬如中朵石湖中，主幻化世便设法幻出种种香麻车，其出所现无所有，当知诸法亦如是。意思就是说，比如在大庭广众当中，幻化世念咒加持木块，错乱了观众的眼识，结果他们都看到虚空里有各种大象、骏马、马车，实际上就在虚空中呈现这些相马的地方什么也没有，一切诸法都是这样，本来无有，呈现假象。那么以大象为例来观察生住灭，比如那个虚空里的幻化大象出现时候，似乎有它盛行，过一分钟消失了，似乎呢有它灭去，但实际上呢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它生，也没有它灭。那么世界的一切的现象都是这样子，像幻视一般，似乎有生有灭，真实中呢无有生命。那头幻化出的大象这是个错觉，它不是从某处走到虚空这里来后来不见了，也不是从虚空这里去了哪一个地方，只是形式于此而已。既然无来无去，当然也就无助。世间万法都是这样的幻视，每一个都不是从某处来这里，也不是从这里去了某处，只是我等终生于此不觉悟而已。当下也没有他暗住。那么像这样说修经众生，修者自己所修的法修两心，这三轮都是如幻如梦那样的呈现，先而无自性，具备这个定界而修行。原文说到幕后，幕后就是指一座修好了有缘细心，结尾就在缘里判缘，缘里是为缘里严肃的庄台重如地，是这个意思。而且呢，大家需要知道，修受量心每一种杰作的时候都这样修习无缘。前面讲的受量心当中很多内容就是这样子修，也就是说你打坐最后杰作的时候呢，都是这样修习无缘，无缘的色、无缘的词、无缘的悲、无缘的戏，这一样的都是最后呢有一种无缘的，也就是三轮提空的或者是如幻如梦的一种定界安住，后来休息，按照这个状态要打坐的状态就是这样，这样呢不产生对三轮的执着、对三法的执着、对自己修行的执着等等很多一般看破不了、放下不了、端出不了的很多三轮执着在内，都可以胜负啊、压制啊，或者是断除掉，是这样。这个就是讲了无缘实行修法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教诫断除恶心，修习习性。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对治嫉妒，第二呢就是治过改过。那么首先讲第一，对治嫉妒，这呢就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全道以方便清修，第二呢就是意念菩萨信愿消除嫉妒。那么首先讲第一，全道以方便清修。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再者悉心是远离嫉妒的善心，因此要运用种种方便修炼自心，使相续中不生起嫉妒的恶心，应当努力清修这种方便。 那么一次呢，嫉妒就是习性的障碍。那么为了让习性顺利渗气，需要使用各种方便来破掉嫉妒，包括世俗方面视为嫉妒的根源，嫉妒的体现，嫉妒的过患。然后身心方面呢，观察我从根消除嫉妒。这样要知道，嫉妒就是一种没法容忍别人光荣圆满的恶性，它的过患就是会把心搞乱搞坏，而且呢成为罪业的根源。怎么把自己搞坏呢？因为我们的相续是一个系统，一旦起了嫉妒，就出现了病毒，穿袭久了，这个系统中毒了，就会发生病变，也就是这个心变成了一种变态。这是很不正常，总是看不到对方的功德，反而来会见他为过失，非常不愿意他站在自己上面，一心就想把他拉下。这样的心一旦加强了，就开始动坏心思，动坏计谋，想消除对方，由此呢就会造下严重罪业，导致堕落。总而言之，要在自身上认识嫉妒，然后呢要从近到远的去观察他的过患。当他先气的时候，心呢顿时就失掉了幻心，又恼不安了，处在哭的状态里面。一旦喘息堕落，就发生了病变，出现上面那种病态状况，而且呢进一步会使自己进入邪恶领域。那个时候就会没有理智，就想为自我出头，想用各种明的暗的手段来击倒对方，消除对方，以此造下恶业，使自己堕落。这样就看到嫉妒就像恶魔一样，下面会具体举例来说明的。那么再者，从修道方面做观察，如果喘息嫉妒，就会败坏修行的前途。为什么呢？因为嫉妒心一旦正生，就会见不到善知识的功德，见不到善道友的功德，这样就无法和善知识善道友相应，无法跟三宝相应，也就远离了三宝的本心和价值。所以呢，嫉妒心一旦加深了，就会断送修道的前途。再者，可以以大慈情怀来消除嫉妒的恶心。大慈心是要包容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办所有安乐。当提起大慈情怀的时候，就是众生在自己心中，就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会无私地为他承办利乐，这样就可以去掉嫉妒的恶心。因为嫉妒是人我对立的心，把对方看成敌手，想压掉对方来显出自我的伟大，而大慈心与此相反，所以呢要用大慈心来化掉狭小的嫉妒心。这在下面也会有具体的开始。那么再者，生意方面就是惯无我。为什么呢？因为嫉妒就是我之引生的，执着有个我，然后呢有对方，一旦对方很圆满很行深，自我就感觉受压抑，想不出来，于是就会发生嫉妒的心态，想压倒对方，也就是自我压抑的没法忍受了。现在观察无我，就发现在这样一个多愤的无常的云体上面，根本没有独一的长恨的我， 这样换到无我的时候，就知道其实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要为我考虑的，要献出我来，把我放到上头等等。这样从根源上消除我执，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一旦不执着我，也没有什么要为我而压倒对方的问题。总而言之，我们应按照自身的情况，从各种对治嫉妒的方便当中，选择相应的方法来根除这一性病，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一念菩萨信愿消除嫉妒。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尤其是菩萨中位于利益一切众生二法无上之心，虽后需要讲一切众生安置于暂时安乐、真上身、人天地位和究竟安乐、正等觉佛陀地位。现在众生有各自的善业而获得一份小功德、一种小圆满，哪人不乐意呢？大家想明白，这里开始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提心自己的大慈誓愿，就可以消除嫉妒恶心。它的原理就是大孝不能并存，嫉妒的恶心属于孝心、孝气，而大慈誓愿就是大心大气。这个誓愿是立志把一切众生都安置在暂时和究竟的安乐当中，它是一个大心大气。心里啊，以一念这个时候，元气上顿时就出现了大心大气，那么心一大了，就自然化掉了小，大气一出现了，就没了小气，同样善气一出现，就没了恶气。要这样来做对治。由于这个大慈誓愿非常广大，所以呢，心量一下子脱开的时候，很容易就化掉了嫉妒、孝心、孝气。举例来说，我们见到某人很有智慧，心里嫉妒，比如说他对于佛法深深的层面、广大的层面都有一个抉择的力量，自己不如他，感觉在他面前显不出来，受到压抑，自我非常不满足，就产生恶心，无法容忍他有这种荣耀。那么这个时候马上就要提醒自己，我发心要让一切众生得到现前到究竟的所有圆满的智慧，本来该由我来做助缘，为他开发智慧，是他的智慧逐渐增长，最后达到佛的智慧。好了，现在他有数十修集善业，呈现出这么好的智慧，不需要我来办，我哪里能不欢喜呢？像这样要提起大慈的誓愿，心量一大，就可以化掉那个嫉妒小心，这样调动出善心大心来化解恶心孝心，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又比如见到那个人特别有福报，拥有非常广大的财富，种种生活自居都非常高级，应有尽有，于是自己就赤出眼红，这个时候马上要提起大慈誓愿，也就是我本人发誓要为一切众生谋求所有暂时的财富和究竟的财富，下至人间的财富，中至天界的财富，上至佛菩萨的财富。现在他有数十修善出现这样的福报，这一切本来该由我来做，现在不必我做，他自己就有了，我还不乐意，哪有这种道理呢？或者呢，想想母亲的比喻， 也很有效。也就是我是要做这个大家庭的母亲，给一切终生孩子谋求暂时和究竟的所有安乐，希望孩子们都得到最好的安乐，最圆满的成就。就像那个母亲，只要有能力，她自己亲自要给孩子做住院，逐渐的培养他，造就他，让他得到最好的成就。那么现在这些终生孩子凭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一些成绩，一些安乐，作为母亲的我还不乐意，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像这样提起一个母亲的心，会发现嫉妒就是非常不好的。那么这样就能把嫉妒的气焰压下去了，这样来需要根除这个嫉妒心，那么正面才能真正如法的修得上修良心。所以呢，按照这样修持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说起真的金刚